那其实篮网这边我们说不做对阵小药，聊了聊这个迷你的对阵小药也来了，是吧？灵丹妙药啊，包括皮里塔克这种狗皮膏药，也不算狗皮膏药，还挺实用的狗皮膏药啊，说不定真的药到病除啊，都聊到了。后面我觉得我想复盘这个系列赛，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正面的，说一下这一支凯尔特人到底实力怎么样，到底有多可怕，是不是像阿姆所说啊，你打什么样的篮网？现在这个篮网还是全勤的三巨头，
有哈登的篮网照样打，照样
虐。这到底，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啊。我觉得这个凯尔特人现在应该是啊，目前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东部最强的球队没有之一。因为现在下一轮潜在的对手啊，密尔沃基雄鹿米德尔顿现在是受伤的状态，而且呢，雄鹿即使有了米德尔顿的那几场比赛呢，其实你看这个系列赛啊，雄鹿打的真的是糟糕啊。而且整个常规赛雄鹿都没有去年季后赛的那个防守的强度那个气势，以为我们觉得是常规赛没有压力啊，在放水，到了季后赛现在还是打得让人觉得有一些没有精气神。那这样的雄鹿本来大家觉得是这个东部最强最有冠军上的球队，我觉得现在跟这一支凯尔特人，尤其是罗威回来之后的凯尔特人相比，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我就这么说吧，我觉得这支凯尔特人队啊没有明显的弱点，如果非要说一个弱点，可能就是半场阵地进攻啊，有的时候会稍微差一些，毕竟他们这个球员的攻击力啊，就除了塔图姆、杰伦布朗以外，其他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他们的这个外线，对吧？但是如果加上他们的防守，加上他们的这个压迫性的防守，能够造成对方失误的防守，包括他们推这个转换啊，非常快非常猛，我觉得凯尔特人是现在联盟里面所有球队里面，如果要我排夺冠实力是最强的，超过了太阳，超过最近打得非常好的勇士。
我觉得凯尔特人在东部目前来看绝对是最强的，首先这个防守是 S 级的，进攻有一些短板，但基本上比较均衡。要我排的话，我会排他和勇士。
而且大家一直都以为说凯尔特人这个球队是个年轻的球队，其实你好好看一看这个球队啊，他们这几名主心轴的球员，我们好像已经忽略了他们在一起打了多少年球，在一起打了塔图姆、杰伦布朗、斯马特、霍福德，之前跟他们在一起半路出家线又回来了，等于还是这个 family 里面的这几个球员。所以现在想想看，当初如此低估凯尔特人确实有点不应该。
谁低估凯尔特人了谁低估凯尔特人，是你们俩低估凯尔特人了。
对，我确实现在要重新审视我当时的判断，这个球队确实凝聚力很强，而且这个球员之间的默契非常强，而且这些球员基本上都是这个凯尔特人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
这点很不容易，
这点是很不容易的，不像篮网刚正经说是雇佣军，对吧？凯尔特人这个肯定不是的。
凯尔特人的这些人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是托了篮网的福培养起来的。你们选秀权好多是
篮网的这个选秀签选
出来，没错，是通过篮网的选秀签啊签来的，选来的。
而且凯尔特人这个赛季最神奇的就是他这个低开高走，同一波人，就是完全换了一个模样，到赛季末的时候。
而且两位之前说凯尔特人之所以强，就是因为罗威改打了位置，其实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对不对？这个球队他就是气质上从上到下完全变到了，没有罗威照样强，
对
吧？
罗威当然很重要，而且这个每个球员啊他都在进化，包括我看上一次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乌杜卡教练就评价斯马特，就斯马特最后上一场打篮网的时候，其实最后时刻、啊、有两个还挺致命的这个冲动的，一个提前犯规，一个这个贸然抢断，其实当时是这两个失误是有可能葬送那场比赛的。但当时乌鲁卡就说了，他说这个是我们使用斯马特这个相当于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要忍受他有时候给你的非常惊喜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那就必须得忍受有时候不得不出现这种失误。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斯马特真的跟我们以前所熟知的那个投篮投不进容易上头的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从他身上，从杰伦布朗的身上，从塔图姆的身上，真的看到这一帮球员啊虽然还非常年轻，但是真的有了长足的进步。
用一句这个饭圈的名言啊，就是这几名球员都是养成系的，是吧？
而且斯马特啊，就是上一期节目我说了，塔图姆的助攻的增长，斯马特这个系列赛场均7个助攻，你们敢信？之前大家都说斯马特是一个，对吧？司马刚嘛，
都他是司马刚，又铁又
技术非常的粗糙，只会假摔，对吧？只会防守，防守还不一定行。那这个系列赛至少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所谓的控球后卫最大的短板，策动硬生生是练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提到的塔图姆了。上一期节目其实
等一下，而且你这个防守还没说完，人家可是获得了这个赛季的最佳防守球员，是不是？谁最懂球？谁把他选成今年的防守球员？
那我不是也选择塔斯马特吗？
我也把斯马特放在第二名了。
我可是放在第一名的，后卫的荣光，是不是？
我第一名放的是罗威，如果罗威不受伤啊，我觉得依然。
别跟我整这些如果论啊！我们现在不支持如果论。
而且这个系列赛淘汰篮网，你就知道这个系列这个球队到底谁的防守最好了，根本就不是罗威，对吧？罗威不在，照样。
那下个系列赛再看哪个防守更重要了。下个系列赛
我都怀疑罗威在下个系列赛能不能打首发，现在泰斯打的还是挺好的。
下个系列赛罗威必须要有好的发挥才能限制雄鹿，
而且罗威现在竞争对手突然多了一个人，你知道吗？
还有格威，是吧？
这个格威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
小钢炮，
三分球比塞斯库里还要准。
另外我想再提一下这个塔图姆啊，上一期节目说了塔图姆，我当时说的就是他让我看到了可以往持球大和这个风格上的转型啊，他是不是现在就是持球大和呢？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些差距，你让他跟巅峰的哈登跟现在的卢卡比，那还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他的打法就不是持球大和的打法，他只是说突破了以后比以前更聪明了，碰到包夹以后出球更快了而已。你说他真正说去打组织，他并其实并不是。
对，持球大和这个词就不适合他。
是的，很多球迷在留言下面也说了，有些人觉得塔图姆就是在往这上面转型，也有人提出来说现在用这个词夸塔图姆有些太早了或者不适合他。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塔图姆他作为年轻的这一代超巨啊，我们一直反复包括去年夏天的这个十大球员，我们就说了现差的上限就是他的助攻，他的策动，这一直让大家都觉得他是可以成为联盟最顶级的杀手。当时我们不是我在节目中说的嘛，塔图姆是顶级的杀手，杰伦布朗是顶级的打手嘛，就两个人都不是让自己的队友变得更好的。那这个系列赛我是看到塔图姆有这个发展的方向了，他是可以让自己的队友变得更好了，解决自己的得分的同时也能让队友的度这个进攻变得更简单更流畅。 29.5 分，场均 29.5 分，对吧？季后赛得分是一点都没有少，但是场均 7.3 个助攻，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高的表现。你要知道今年的常规赛他场均助攻 4.4 个已经是职业生涯最高了，这哥们儿刚进联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不传球的存在。你们知道他新秀赛季场均几个助攻？
1.5 个。
1.6 个，对， 1.6 个。新秀赛季的季后赛场均 2.7 个助攻，那这是在他之前职业生涯的短板让大家最怀疑的那个层面上是有质的飞跃了。那回到我们经常说评价球员的这个所谓的三维理论嘛，他的防守不用说了，那现在是越打越好，已经到了可以限制杜兰特的级别了。进攻也不用说了，55分如砍瓜切菜，关键时刻手起刀落的绝杀也是职业生涯不止一次了。限制他的能成为联盟一线巨星的一直就是他的策动，那现在不是说他能成为卢卡吹扬这种级别的策动大师，但是至少是让人看到了这方面发展的希望。再加上他的篮球智商，他的这个身材，他是可以未来成为持球大核的。
还是那句话，他不适合持球大核。
对，他肯定不是持球大核。
我也不算泼冷水吧。
而且其实真的正经，而且其实真的不是泼冷水，我都不确定持球大核这个名字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另外就是还是说回到篮网的防守，就没有给塔图姆足够的压力。如果塔图姆在下一轮，我们就说打雄鹿这一轮系列赛还能场均八个助攻，那我是真的服了，那塔图姆就是新一代超巨的代表了，三维理论他拉满了。但是这一轮系列赛我觉得他给他压力不够，他很优秀，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觉得 没有现在表面上这个助攻数啊看起来这么厉害。
没错，这个塔图姆确实在这个系列赛让我们看到了，首先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是防守，防守
太厉害了，
以前强硬了很多，聪明了很多。那他这样如果是个防守是这个级别的话，
他已经保证了他的下限了，
保证下限，而且未来是长期是联盟里面的最佳阵容的选择，对吧？那他的出球明显比以前快了很多，这一点是我们看到很惊喜的。另外一点就是他的投篮选择啊，也是比以前要好了多。很多情况下之前看就是，对吧，不管什么样就顶着头，反正我个高，反正我手长，对吧，就顶着头。最近我们发现塔图姆他的这个篮球技巧，进攻技巧还是合理了很多，这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同意正经刚刚 所说啊，就是这个系列赛对于塔图姆的考验还远远不够。你打了一个联盟里面下半端防守水平的一个球队，而且是很多情况下是基本上是比你矮一个头的球员在防守你，这种情况下塔图姆能打出这样的发挥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水分的，对吧？
对，但是塔图姆的球员千万别搞错我们的意思啊，他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但我们现在真的是以联盟前五的标准来要求他了。
对，就开花就把卡塔图姆吹成联盟前五啊！我现在觉得还没到，前十可能差不多。
联盟前五，这是我完全扔出来让你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啊！
那开花，我问你，他是不是前五？
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你别
锁
呀，开花。
首先，我问你啊，我们今年最佳阵容是不是把塔图姆已经是贴就是板上钉钉的放在了二阵的前锋，是不是？就是毫无争议
进一阵的，一阵的前锋。
一阵没有，今年一阵没有他。
今年一阵很有可能有他。
我们投票，我们投票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把大地和约基奇放一起了，另外一个锋线放了字母哥，就是我们把按照这样放，是把它放在了二阵的前锋。那联盟投票很有可能，如果把中锋拆开来，那塔图姆是有可能一阵前锋啊。
没错，
这就已经联盟前十、前五的球员了。
前十跟前五差距很大，
那就是前十地板挑战前五，这是常规赛都没打
这个同意。
我觉得挑战前五是可以说的比较合理、
那这个系列赛之后，不能让你挑战前五的这个说法变得更加有效了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为什么我有这个讨论？
不是，我觉得挑战前五是可以说的，我觉得现在说他已经是前五了，我还是不是很认的。
在第三场打完之后， Zach Lowe 出了名的这个 ESPN 的理性派中和派，从来不说这种夸张的夸大其词，在他节目中说，你现在让我非要让我选联盟最强的球员，我觉得塔图姆很有可能是联盟前五啊。他说
他的前五是谁？
肯定比塔图姆优秀的，现在约基奇、字母哥、恩比德，
我觉得恩比德还是比他厉害，绝对比他厉害。
恩比德说了，他说了，接下来他就说我不太确定了，有可能是卢卡，因为当时卢卡还没有开始复出，
我觉得卢卡还是大于塔图姆。
对，那时候卢卡还没复出，那现在卢卡复出了，这几场看上去的确又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季后赛卢卡，那我们就把他卢卡放上去，你接下来你再找一到两个比塔图姆优秀的。
这你肯定说库里啊。
这你会说库里，
对吧？我肯定还要说杜兰特，虽然说这轮比较打爆了，对吧？而且詹姆斯，
你光看季后赛的话，杜兰特肯定排不进前五了。
是的，
所以这前五是有的讨论的，而且我也问了很多其他身边的其他的球迷朋友啊，大家你要是看现在季后赛到现在的这个状态，真的塔图姆不说稳定前五吧，前六前七是妥妥的。
不是，你要看季后赛的状态，我可以把英格拉姆排到前六。哎，你看英格拉姆防的谁防英格拉姆？布里奇斯啊，根本没用，
就是拔起来就是投，
就是拔起来干，是不是前六开花？
而且说实话，我现在对太阳这轮系列赛和鹈鹕的真的有点不确定了。虽然说我之前说从90%降到了60-70%啊，但是你看这个太阳，其实。你看鹈鹕这边真的这个体型碾压真的还挺夸张的，每个位置都有体型优势。
不，我觉得太阳还是应该比较稳的，只要保罗不要给我们整这个哈登数据就行，对吧？什么12投4中，对吧？那你确实很难了。
但是保罗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像那这个末节19分的那样输出了。
对，你不需要每一场末节19分，但是你不能打出12投4中、12投3中这样的水平，对吧？上场比赛得了4分，你保罗这个比赛得4分，你这个比赛怎么赢？
在没有布克的情况下，的确保罗必须是挺身而出。有布克的话，
你得四分，你肯定赢不了球的。
对，有布克的话，他可以得四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太阳队少了布克之后，就剩保罗这一个进攻发起点了，其他人真的都非常的这个体系的球员，
工具人，卡门龙、约翰逊。那其实啊，与其担心太阳被黑八，虽然太阳现在是二比二，我觉得另外有一支球队的球迷现在是最担心的，
慌的要死。
本来
真的慌的一批。
本来上一期节目我们当时说，对吧？我和阿木其实当时有点嘴硬，对吧？说我们这个猜猛龙四比三猜对一半，是因为三有了，当时是零比三。
我们现在已经猜对75%了，开花。
我们现在越看我们这选择，简直就跟我们剧情写的一样。
哎，我这到手的分数不会被你们翻过来吧？我真的服了。
正经，你开始现在存钱吧。
正经，你要相信里弗斯。
反正我觉得你现在看着里弗斯，你心里慌不慌？我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很慌，赶快存钱去了。这个你想一下，猛龙真的太可怕了。就知道里弗斯对付里弗斯的球队怎么打呢？不能领先，
对，必须先触发这个三比一，
对，必须先触发三比一才行，这样里弗斯一下就不会打球了，一下不会执教了，他的球队马上就要崩盘了。现在三比一触发了，很快变成了二比就变成了三比二了，对吧？接下来第六场，关键第六场又是猛龙的主场，我们也知道猛龙的主场是有多么的疯狂，而且呢，七六人这边又没有塞布尔，很有可能猛龙是抢下第六场啊，打成三比三，零比三落后追成三比三，到了关键时刻的第七场回到七六人的主场。对，虽然我一周之前刚刚去蹭了他们的票，但是我说实话，七六人现在球迷非常的紧张啊，而且去年第七场被淘汰，在自己的主场面前，自己球迷被淘汰的当时的这个阴影还在呢，那这个第七场能不能硬起来？哈登、大帝和这个不是西蒙斯了，这个里弗斯，很让人值得怀疑。
上一场比赛，这个七六人被翻盘的三大要素啊，都拉满了，真的让人看得很慌啊。季后赛拉胯的哈登，容易受伤的恩比德，以及三比一领先的里弗斯。真的很恐怖，上场比赛输了之后，我觉得七六人必须把第六场当成第七场来打，背水一战，绝对不能拖到第七场，拖到第七场他们这个心态啊都有可能会失衡，
就崩了。
真的，上场比赛其实我从技战术层面去看，我去看那个比赛，七六人是很有想法的，他们实际上是祭出了联防来防这个猛龙，但是我觉得比赛的节奏啊，完全被带到了猛龙的那种肉搏，然后推转换，然后哈登这边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顺，恩比德状态不佳，就完全就被拖入了猛龙的节奏。虽然说祭出联防，其实对猛龙来说还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挺有效的，因为他们这边缺少了范弗利特，这个少了一个三分空间点，但是真的打起来啊，我们看到猛龙这边几个高大的锋线真的是把七六人冲的不成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什么里弗斯三比一这个 buff 啊，应该还是半开玩笑了，对吧？我觉得这个系列赛那之所以三比零领先，现在搬到二比三啊，转折点说实话就是大帝这个受伤，明显能感觉大帝啊，他
这个统治力
有影响的，绝对有影响的。其实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大帝受这个伤，其实跟我是一样，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吧？他也是这个拇指受伤，而且两位，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天啊，我们才一起打过球，对吧？当时
不，上个礼拜天你打球不仅是大伤刚刚痊愈啊，你的球鞋都球鞋都受伤了，是吧？
对，球鞋是鳄鱼牌的，会张嘴
所以你上一场的发挥我
已经很令人惊喜了，
已经很惊喜了，真的非常惊喜。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球场上虽然我当时是这个篮球鞋坏了，我穿的便鞋打的，但是我的最大的限制还并不是我这双鞋啊，我最大的限制肯定还是我的这个大拇指，对吧？我当时是缠了好很多绷带，让它保持这个能让它紧起来，不让它能够移动。这个最最大的，我最害我场上最怕的一点，你们知道什么？
接球。
其实我非常能体会大帝，我最怕的是抢篮板球，这是我最怕的，真的怕的抢篮板球。所以你看到大帝这几场比赛，我觉得他对篮板的控制 完全跟之前是不是一个档次的。受伤两场比赛，第一场只抢了8个篮板，你敢信？上场比赛11个篮板，跟之前的20个篮板、15个篮板、17个篮板相比，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大帝这个伤啊，你要说他是那种这个硬，你说他这个伤是能不能拖，确实可以拖，但是很烦人，特别是在防守端，在抢篮板的时候，对吧？进攻端其实无所谓了，我都不用不到我这个大拇指，但是在抢篮板的地方啊，包括出现那种这个对抗非常激烈的，
对，五五开的球，
还是会有点后怕的。对，其实上一场比赛，七六人和猛龙的比赛和篮网是重叠的。我倒是看这个七六人这边看的比较多，因为篮网那边我知道肯定赢不了。这场比赛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大帝一拿球就包夹。我们知道猛龙都是这个套路，但是区别是什么？就是范弗利特不在场上，他们基本上每一个球员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大。那大帝被包夹以后出球，他本来就稍微慢一些，而且加上猛龙这个轮转啊，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他们的臂展身高非常的长，
运动能力也好，
很多的空位三分啊，其实还是挑战到了。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系列赛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七六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帝接到包夹以后啊，你的三分球能不能稳定输出？那这一场比赛看来啊，首先哈登还是不回头，这个无球三分，我这是世界几大奇观，我之前说过了，就是投不进，无球三分球投不进。然后马克西，我还是认为啊，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三巨头，他还没到那个份上。他的打球特点不是大帝被包夹以后分出来他能够发挥更好的球员，所以这一系列确实我也是对七六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担心的。再加上这个刚刚两位也说了，里弗斯的加成，恩比德的加成，哈登季后赛的加成，我要是七六人球迷啊，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慌。
但是呢，这个阿木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七六人球迷打打气了，毕竟现在3-2领先啊，其实从概率的角度上来说，连输两场还是有一点点难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按照阿莫你这个疯狂推荐的这个推特账号啊 ，Shot Quality， 对吧？之前也有这个球迷，
之前听众有问我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是吧？推特名字叫 Shot Quality， 是 Underscore Quality 是吧？
对，你直接搜 Shot Quality
就
会出
来
了。
对
，S H O T。Quality 这个账号呢，其实昨天晚上的比赛啊结束之后，我就立刻去看了他这个更新的数据。你知道吗？昨天晚上猛龙是103-88赢的，是大比分获胜。但是你看他这个根据这个投篮质量的这个数据计算的，赢的概率是五五开的，50%。就是昨天猛龙虽然是大比分赢啊，其实两边昨天按照出手的投篮的质量来看，应该是五五开的局，只不过七六人运气不够好，
对，
该进的
没进，
没有进，
不一定光是运气，还有就是心理不够硬，是吧？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打法了，对吧？我们等会还可以聊到另外一个系列赛，有个球队就是我的出手质量就是最倒数，我上来还能赢，现在大比分2-2。我们录音的时候现在有可能，对吧？第五场天王山打得非常激烈，嗯。所以七六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第六场反弹正常发挥啊，不失常是能赢的，就怕在猛龙这个充满着敌意的这个客场啊掉链子。那真的就是一泻千里了。最后要不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比较激烈的这个天王山之战，我们录音的时候正在打着天王山之战的这个系列赛吧。
开花你应该特别喜欢看这个数据啊，你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迪隆布鲁克斯，
那就是
十投一中
森林狼和灰熊的这个系列赛，现在是两场战罢呢，两边打成了2-2。阿姆，是不是我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在森林狼的主场打完两场之后，顶多2-2，其实本来是3-1的。这第三场，按我们的这个球迷留言的话说，真的是森林狼的球迷看的简直就真的就是
脑溢血，
这对对对，在家都真的是很憋屈啊！我当时那场比赛看的输的实在是太窝囊了。那第四场相当于是硬气了，
第四场由于裁判的帮忙，还是赢下来比赛。这场比赛你想想看，这个赛后。灰熊的主教练你听了吗？泰勒·詹金斯啊就说了，说我不管罚不罚我款，罚款就罚款吧， 这场比赛我要说一下，第一节就把我们四个主力啊全部吹两次犯规，这是我他说这场比赛是他执教生涯以来裁判最不公平的一场比赛。
有一说一，第四场的裁判的吹罚两边其实吹的都不好，而且你要是看整个系列赛啊，其实森林狼被吹的莫名其妙的犯规也不少。其实两场打完之后，森林狼的总犯规是被吹的总犯规是比灰熊还要多的，这个不要忘了。所以说季后赛两边难免的裁判一场向着一边，另一场向着对吧？另外一支球队，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那场呢，说句实话，裁判是有一些在关键的吹罚上，尤其是对于贝恩的过早的两犯，我觉得是有一些过分了。这场比赛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两边是目前是打得非常焦灼啊。阿姆，对于这个系列赛最后你还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的莫兰特现在被迪隆布鲁克斯占着出手权，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说的？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这个系列赛被淘汰啊，休赛期能不能把迪隆交易走？
不是交易莫兰特吗？
阿姆，我早就跟你说了，今年灰熊的成功就是迪隆不在，再也不是球队的头号出手权的占用者了。这场比赛迪隆现在十投一中，莫兰特只有九次出手，对吧？而且这几场莫兰特都打出隆多的数据了，就是得分特别少，但是三双准三双，是吧？这
威少的数据，
隆多还是隆多，这明明应该是球队的头号得分手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预料到了，就是莫兰特打这支森林狼在常规赛就非常非常的挣扎，那其实现在打成这个样确实有一点对不起他，无论是最佳进步球员啊，或者说全明星首发，
最佳阵容
今年还会进入最佳阵容啊，这个球队头号核心的这个打法确实太受限制了，这也是说明他这个球员啊，他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只有冲篮下如果被封死了，没有别的进攻手段。确实这个系列赛比我想象中要焦灼很多啊，而且这场比赛还真不好说，说不定灰熊啊这场比赛拿不下来啊，那这个系列赛可能真要走远了。
其实我们当时预测的也是4-3啊，就已经部分预料到了这个焦灼的比赛，毕竟两支球队都非常年轻。我们当时从我看来可能更看好灰熊，就是在于他攻防的均衡，包括他攻防的纪律性。但现在看来啊，这个森林狼的不讲理程度也是超出了我的预期。这几个华子、唐斯，包括这回暖的唐斯以及拉塞尔，一旦手感来了，真的是没法防。
没错。
那最后啊，我还是想提一下我的主队勇士啊。虽然这个系列赛可能已经可以分析的东西不多了，但是我想讲个有意思的，就是上次我跟你们俩说，我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听到主持人给了这支勇士啊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你们还记得吗？叫做 Chaotic Poetry，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叫做混乱诗篇，就形容这勇士，特别是这个新的死亡五小在进攻端这种非常夸张的就不讲理的水银泻地般的进攻。我觉得这个新外号非常酷，如果有喜欢勇士的听众和球迷啊，可以用起来。
没错啊，其实在现在太阳主力缺阵，被常规赛排名第9的这个鹈鹕赢了两场之后啊，看来西部现在状态最好最有冠军相的球队真的是这支新的这个阵营，到底怎么说来着？死亡诗篇，
混乱诗篇， Chaotic Poetry，
混乱诗篇的这支勇士队啊，相信其实
这太拗口了，咱们还是叫游泳池吧。
对，泳池水花兄弟，再加上枸杞，是吧？用泳池里面的水泡的枸杞。那这支勇士队，我们首轮其实聊的机会比较少啊，因为其实首轮这组对决看上去勇士还是真的有些一边倒，但是相信季后赛深入之后啊，后面我们聊勇士的机会肯定会是越来越多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比较精彩的这个留言。那一位这个叫做 ID 叫做 Dr. 糖醋里脊的朋友啊，他在这个喜马拉雅刚刚给了我们一个五星的好评啊，12个小时之前，他说从我们节目的第5期就开始听了， 之前一直是应该然后在 podcast 上听，我估计就是 Apple podcast 就是苹果的自带的这个播客的软件上听，那现在呢来喜马拉雅给我们留了个言啊，就是也说我们讲的非常好，而且他说的一点就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经常回去听我们以前第一季第二季的节目啊，他说我们当时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讲话衔接都非常的生硬，让我们感觉是在后期拼在一起而不是同时聊的，现在听就感觉好多了，而且比较搞笑。然后这位球迷就说他现在看完球就想听我们说球，然后希望节目越做越好，是坐稳国内 NBA 播客的第一名啊，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位糖醋里脊博士。其实我深有感触，我觉得以前我们三个人啊，在疫情之前节目刚开播的第一季的时候啊，当时虽然我们三个人是坐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一起聊，但是的确聊的没有现在这个远程录啊聊得开。
对，这个毕竟锻炼了三年了，是不是？怎么的这个？
对，我们其实也是养成系的主播。
对，怎么再怎么样，吹牛的功夫也提高了。
对，我就是塔图姆，开花是司马特。
那我演技肯定是我们三个人中最高的了。另外呢，一点就是非常感谢的，我觉得是感谢我们这些听众的支持。其实我们节目刚上线的时候，也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啊，给我们建议啊，提高啊，给我们一些提高的建议啊，建议我们节目在质量上啊，大家这个表述上啊，风格上啊，进行一些改进，也是非常感谢这一路走来啊，现在看来应该是将近三年了，我们这些球迷，我们的听众对于我们节目的厚爱以及支持，那没有大家的支持啊，也很难让灌篮高手啊走到现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带来关于今年季后赛各轮对阵的分析以及重点对决的复盘，如果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是非常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可以在喜马拉雅上订阅我们的西米团。对，刚刚阿木你说我们上周周末打比赛啊，这你要不要你把我们打比赛的视频集锦上传到我们的西米团我们的官友团上面？
可以，没问题，正好找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剪成五加球，看看到时候里面都有谁的身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阿木啊，这个大伤归来之后投篮到底还是准不准，
而且我剧透一下，好像最后还有一个开花的绝杀，虽然那个绝杀有点丑，
绝杀可能选不进去，太丑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里面没看到啊，我是被潜规则了，这两个人把我的绝杀都删掉了。好了，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